好啊，感谢天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刚才已经读出来了，都是关于医治的经文啊。大家来看看，所有的经文里面都是关系到从啊摩西五经一直到啊那个新约啊书信，一直都讲到医治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好好的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下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医治的旨意是什么啊？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宣道会这个宣信博士的侍从福音系列啊。今天我们进入第三啊，前面呢感谢主，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侍从福音的两重福音。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和第二个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成圣之主啊。我们说拯救之主也可以哈。第二个是成圣之主，一切都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第三个哈，就是第三重福音啊，这个 fourfold gospel 就是讲到第三个，就是他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医治之主哈，医治之主啊。我们一谈到这个医治的话题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甚至福音朋友都会思想一个问题，他说你这种医治是怎么回事？难道医治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你看很多的人有产生一个不同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有人觉得呢这个医治主要是要用医药和医生来治疗，是不是？这是一个观点哈。但有的人会认为呢，医治是靠着我们说在很多的时候靠着信心靠一个人祷告，然后我祷告就可以用信心来治疗啊。当然也有另外的观点，他认为呢，医治是祷告的信心加上医药和医生相辅相成。所以这个关于医治的事情呢是比较的复杂的，比较的复杂的。我们今天来一看看这个宣信博士他是怎么样总结这个侍从福音里面的，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是怎样的。所以在讲之前呢，我们来唱一下这个宣信博士他自己创作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是他自己作曲作词的，叫激烈的香膏激烈的香膏。好，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人类的关系到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激烈的香膏，我解释一下哈。激烈的香膏，这个激烈呢，本来在以色列是一个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城市哈，一个地方。那么它这个地方是个高山的地区，很高，地势很高我们说地势高嘛，就会什么产香料啊，那些什么。什么的那些的乳香啊墨药啊，但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激烈的香膏是一个专用的名词哈，就是说他们是古近东，就是当时那个中东的时候呢，是几种药用哈，就药用的一种的说法。就他们一般是激烈那个地方也是在创世纪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从那个经过那个地方激烈来，就激烈的香膏，他们是一条的运这个香料的是那个药用的松香啊等等香膏啊药用的那些东西经过这里到运到埃及去的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就激烈的香膏。这种香膏，激烈的香膏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有止血的作用，有防腐的作用，还有医药里面的功效就是说跟这个地名的关系呢不是很大，它就是一种医药的意思就是说埃及那些很喜欢用这种东西，因为他们那个用那个防腐啊那些治病啊这些都是常用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好吧一起来唱一下到底这首诗歌宣信要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当我伤心地环顾四周，这世界 充满悲苦，呕破碎愚拙的心灵，呕苦涩的泪水流。我有时禁不住疑惑，谁能怜悯或帮助？难道基列没有相告？难道没有医生吗？第二段，在主的应许里有医治，主的宝血是良药，我们借神儿子复活，胜过一切的软弱。我生的儿女虽最卑微，却能分享主的荣光。主在基列甚是相告，他是那位大医生。哦，众人生命，哦，众人生命多么悲惨，忠心流血如刀割，基督带来全被救恩，满足我们全需求，都因他们不信靠他，忠心饥渴到处哭求。难道基列没有相告？难道没有医生吗？你想证明，你想证明伟大医生吗？就必遵从主命令，小心顺服他的命令，肉身躺在主手心，全然心靠，毫无疑问，一切顾虑交托基督，你将发现基督相告，基督才是大医生。好，感谢主哈，我们唱完这个诗歌呢，就可以知道宣信。就宣信他要宣讲什么啊，这个诗歌呢，我们透过一个人的诗歌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圣经，对于这个他的信仰的一个理解，一个理解啊。感谢神啊，宣信很喜欢写诗歌，他写了诗歌呢，说有人说是上千首啊，谱曲的也有一百多首啊，所以我们常常来知道他愿意把这个信息用诗歌向我们来传递，向我们传递。所以当你听完这种诗歌之后，我们相信宣信在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什么？他相信圣经的应许，对不对啊？他相信圣经的应许，而且神的医治是一个全然是谁是我们的医生呢？他说只有一个医生，只有一个医生，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而不是说我们相信说我们依靠世上的。他说你要全然的依靠他啊，全然的依靠他。好，我们来看看，不但就是我们要知道他这个诗歌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那宣信是从哪里总结出来的呢？我们来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历史的传承啊。那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讲到哈，十九世纪是一个福音运动，哎呀，那个思潮，就是整个的运动影响到整个的欧洲和北美哈，所以呢，我们说影响力很大。当时呢，那个宣信就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所以他呢，很多人的这个神学和很多人的这个信仰都影响到了宣信的他的一个观念和他的一个神学观。那么他呢，包括什么人物呢？就是有穆迪，穆迪就是大布道家了，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布道家哈，啊。还有一个叫斐尔逊和戈登这样的神学家都影响到他。所以很多宗教界的人士都认为怎么样，哎呀，宣信他很重要，他是神医运动的发起人，他是神迹奇事医治运动的发起人，有人叫神医运动。我不太觉得这个神医这样 这样神有时候会觉得哇有点迷信，我觉得是什么呢，神级医治的一个运动哈，神级医治哈。其实呢这个医治的服事不单单是在北美19世纪，其实早在教会的初期主耶稣的时候是已经很普遍了，对不对，很普遍了哈，不是新鲜事情。但是当时呢在北美这个运动呢为什么会发起这样一个神级医治的运动呢，是因为呢他们这个受到很多的一些的影响，很多的影响。因为当时天主教之后你就知道了，很多的神迹就让大家就产生一种的抵抗的心态哈。我们说当时有一个改革中，后来改革从天主教出来有谁呢，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革中我们称的是改革就是宗教改革的那些领袖。那么他们在教会里面认为呢，这个神迹奇事已经随着使徒时代，就是耶稣有12个使徒嘛，对不对，他们的时代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他说已经结束了啊，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已经结束了，所以他这个不相信这个真理的话，那这个神迹肯定没有，很少发生了。所以这样压抑，直到德国的那个德国那个近前派的运动，他们有一个近前派兴起来，他们就才去说我们要相信神迹哈，我这个时候才开始有改观啊。当时他们这个近前派认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呢这个一切的疾病都是源于有罪，就是因为先犯罪然后才得病，对不对，要得医治就要先要什么，先要悔改认罪啊，悔改认罪的你的病就会得医治哈，然后你要追求耶稣基督对你的那种的医治。所以呢就有人开始建立这种医治的那个聚会，他们在家里面就组成一个医治的聚会，在那里就开始怎么相信耶稣是最好的医生啊。但是他们又说我们不拒绝吃药，我们也不拒绝看医生哈，这是一个观念。后来呢有人就认为呢这个身体的医治不单单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它而是一个福音里面的内容，因为福音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医治，而且医治是成圣的一部分，就上次我们讲到基督是成圣之主，他说你成圣你若没有经历医治这个是不完全的，所以医治呢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他们认为已经成全了。按照字面意思，那有两节经文，我们说按照字面意思他们来解释这个圣经，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刚才我们念过了，和马太福音的8章16到17节的关系，都说什么，都认为这个他怎么样，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忧患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解释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叫 sick或者 disease， 就是说是疾病，就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什么疾病，所以这个疾病已经是救赎的一个部分，你不可能不信这个东西，如果不信呢就是不全面的一个真理。所以他是这样认为的。后来这个运动从德国一直发展圣洁运动，就开始在欧洲。那个人是谁呢，是约翰卫斯理，我们说约翰卫斯理常常骑着马出去传教的那一位哈，他不愿意躲在教会里面，他出去传福音。他也强调不单单是我们的灵魂会成圣，我们的身体也当什么，也当会成圣，叫全然成圣，就它是全然的，就是健康的，身体也会健康啊。所以这个运动不但发展，后来一直扩展到北美。那么这个戈登呢，就是19世纪末推动神医运动的领袖，神的医那个医治运动的领袖，他相信医治是才是全备的救恩，没有医治的这个救恩不是全备的救恩，是有缺憾的。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本身就包括这个神迹的医治，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从没有停止过这个医治的神迹和医治这个事情都没停止过。所以他引用经文里面什么呢，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什么改变的主，既然他以前没改变，现在没改变，过去也没改变，所以他到现在未来都不会改变，直到他再来啊。所以医治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重生的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医治，他就没有体会到重生是什么滋味 啊，所以透过信心的祷告一定会得到医治。所以宣道会的这个宣信的博士呢，他就总结了这个全备的福音里面啊，第三重的福音就是影响，就是历史使他产生了这个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在他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这也是历史的总结啊。刚才你看到那本的书，就是介绍十九世纪的那本书，你可以看一看哈，那本书就是福音的核心。好，那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讲过了两重福音了啊。这个历史的传承可以看出来，宣信提出来这个四重福音，成为宣道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全备的一个信仰啊。第一个就是十字架，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啊？第二个是一个洗濯盆，然后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啊成圣之主。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一个油瓶，就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啊。下一次我们最后要讲到耶稣会再来，他要来做王，这些冠冕啊。那么这个不是宣信个人的个人总结的，他是透过圣经查考圣经，然后透过教会的一个历史的结晶啊，这就是四重福音啊，四重福音。好，那么我们就先进到第一个哈，我们认识到这个历史的传承了。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啊，你讲历史，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啊？总有片面的。我们回到圣经来，就是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永远是一切的标准的标准。那我们就第二个，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他的这个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啊？刚才我们念过经文了，大家都很清楚哈。他首先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上次我们已经讲完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一段经文，你要牢记啊。为什么要牢记呢？因为它对我们很重要啊，而且它是一个应许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又说，你若听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也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了，这里用了一个字很重要的，就是耶和华是 Rapha。 Rapha 的意思就是 healer， 或者叫做什么，叫做 physician， 就是讲到是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什么医治者，他是我们的医治者。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很重要的一个应许。为什么呢啊？我们来好好思想这段经文，好吧，好好思想这段经文。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又愿意做神要你做的事，守他的诫命，好好按照圣经的话去守住他，然后埃及人的病就不会临到你身上。埃及人代表外邦人哈，以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说，如果你去遵守神的话，你听从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行事，我告诉你，这个世上的病不会临到你身上。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也得什么那个得那个什么病啊，很多得那个传染病啊，什么现在就是流行新冠的这个病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些应许这些事情。一个是我们对圣经的话有没有遵守，我们有没有按照他的吩咐来持守他要我们持守的。如果我们去做了，这个世界上的所得的这些的瘟疫和流行病各样的罪都不会临到你身上。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应许是你的医生，是你的医治者。这个很重要哦，你如果不相信，而且是整本圣经都在教导你，若听我的话，所有世上的一些疾病必不临到你身上，我要医治你。很多人不信这个话，那不信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就得这个病是必然的了。但是我相信，如果神让我服侍他，我又遵守他的话，他一定会保全我。当然，如果是得了，我也没办法，因为神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也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但是要相信，你遵守了这个应许就是你的。好了，第二个经文我们刚才读到是以赛亚书的53章4到5节， 你看，你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就知道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讲到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那个受苦的仆人，他是为我们去受苦啊。他是为我们在世上因为犯罪，所以要得病，有生老病死，我们要面对这个情况。如果人不犯罪，亚当就是长生不老了。但是亚当犯罪了，他的后代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得病，就是生老病死，对不对？那么怎么解决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个忧患就是 sick， 就是 disease， 就是疾病的意思。原来耶稣基督他阿们阿们的为我们担当这个什么疾病了，背负我们的痛苦。痛苦就是忧郁，就是我们的忧愁悲伤。很多人会得忧郁症，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什么，为你背负了你的那种的情绪上的东西，忧郁的东西啊，我们就不要忧虑了。为什么忧虑呢？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得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原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惩罚。我们说，哎，耶稣基督你受惩罚是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支取他的医治了，因为他担当了你的是为你，并不是为别人，是不是？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了。OK， 还有马太福音第八章16-17就引用这些经文，就是以赛亚书说的，就是旧约跟新约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对不对啊？而且耶稣基督来，我们看这些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什么工作的。他说马太福音9:35说，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还要做什么？
医治各样的病症。
就说他不但要传福音给我们灵魂得救，他还要医治我们的什么
身体。
哇，你看耶稣来不单的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还要医治，这是全备的救恩。耶稣不是来，哎呀，我来救你的灵魂就好了，你肉体会让他死就死了，反正肉体是有罪的，所以不要理他。没有，不会的。我们的神来是要补全我们所有的需要啊，他不是一个啊骗，就是只顾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呀，上帝在天上，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地上的罪人，他不喜欢这个肉体的东西，不喜欢物质的东西，这是错的啊，这是错的。这里可以看见神是顾念我们的肉体，对不对？啊，感谢神。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呢？雅各书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教会怎么样去实践这个医治呢？雅各书5:13-16，我们来看看，当你们教会里面有人得病了怎么办？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受苦的，就得要怎么样啊？祷告。你如果受苦了，就要多祷告。然后你有喜乐很开心的话，你就该什么？多唱歌，唱诗赞美神。你们中间有病了的怎么办呢？病的连唱歌都唱不了，又不开心啊，受苦。他要怎么样？他就请教会的长，记住这里是请哦，你要请教会的牧者啊，那个执事长老，那个长老来帮你。我们说这个长老是指牧者的意思，是指牧师的意思哈。牧者或者是那个领袖，就是长老哈。这当时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职分啊。那个他就要请教会的长老，就是牧者来。哇，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得病了，我们不会去请，我们觉得这个牧师应该到我家来，应该来服务我，他应该要抱着一颗什么请的态度，叫他来干嘛啊？让他为你来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就要救那病人。而且不但要祷告我，他还要奉主的名抹什么？
抹油。
抹油，就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油瓶，就把那个橄榄油抹在他的病痛的地方，然后他若犯了罪，就会得到什么？
赦免，
因为他认罪悔改嘛，啊，而且呢，他可以得医治。最重要的是，你要跟弟兄姐妹和好。有的人得病是因为跟人有冲突，是因为心里不饶恕某些人，是因为他里面有苦毒，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有罪的，所以他得病。但是你如果得了病之后，就要彼此认罪，不但自己要悔改，你还要找那个你得罪的人跟他怎么样和好。和好之后，你才可能得什么？得医治。所以这个长老来，牧师来，是要带你去跟神和好。还要跟谁和好？跟人和好。他会问你，哎，姐妹啊，弟兄啊，你有没有得罪人？ 你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就是常常的嫉妒啊，常常的生气啊，常常发脾气啊，甚至于犯一些罪，例如你犯奸淫啊，你做一些不该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呢，你有没有认罪悔改？如果认罪了，就为他抹油啊，而且要跟人和好，这个是做牧师要做的事情。OK， 所以呢，义人的祈祷是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很多时候我常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病痛啊？来找我，然后我为你抹油。很多，哎呀，我不相信。结果帮他抹油了之后，又没治好。为什么没治好呢？你不想象一下，你有没有就是认罪悔改？很多人应该说，我的病为什么不好？你要想想到底是为什么？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很重要，所以好了，宣信从这些经文里面认识到什么？认识到医治的真理。来看第一点，什么真理呢？第一是什么？第一是讲到说啊，人的身体和灵魂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就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精神灵魂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的不相信其实就是最大的罪。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病不得医治，老是治一个病，那个病老是在我身上，治也治不好，为什么治不好？我们要想象，这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要相信这个人类始祖的有了带来的一些你的祖先或者是你身上的问题带来他的病，而这个是根源，是不是说身体的问题，而是灵性首先出了问题，是不是灵性出了问题？而且这是第一步，就是人有罪，所以就会导致身体和灵里面得病。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撒旦。撒旦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来到世上要把人杀死，要害人，要把人，他是杀害的人，他是撒谎的。这个撒旦是经常是利用疾病来行恶的。今天的瘟疫其实神是可以禁止的，但撒旦也会怎么样，也会利用他怎么样来杀很多的人，因为有很多人有罪。你想想看，这个瘟疫流行是因为很多人不注意，对不对？不注意卫生，然后也不注意防护，然后也不注意洁净，也不注意消毒，所以他就引起别人，然后他也不顾别人，所以这都是罪，所以导致这个瘟疫就不断的流行啊！而且呢，他也不会认识到撒旦也利用这样一个疾病就横行。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叫约伯，大家知道吗？约伯这个人本来是上帝喜欢的一个人，是个义人，是个很好的人，上帝眼中是看起来是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是呢，撒旦就到上帝那里去告他，他说你对他好，所以他才这么愿意来侍奉你，来信你。你要是让我来攻击他，让他得病，让他除去他身上的财产，我看他怎么样。哎，那个神就说好吧，你去试验他。所以呢，是这个神允许撒旦去试验这个义人。所以有时候说，包括保罗也是有撒旦在攻击他。保罗他求了几次，那个病也不拿去，为什么？因为撒旦来试验他，这也是神允许的。但是感谢神，这个约伯后来上帝却转咒诅为祝福，达成神的美意，得到的更多，身体像那个皮肤啊，恢复的更加的健康，像小孩子的皮肤啊，感谢神。所以一个是撒旦，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不顺服。人不顺服也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顺服，上帝就要管教你，管教你的时候呢，灵允许这个疾病临到你身上，你就会是想，哦，原来我是不是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呢，我们说这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疾病的原因不在心理的问题啊，医治的根源也不在医药和医生的问题。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什么问题？而在于真正的是里面的问题。我们说里面的那个跟神的关系恢复了，这医治才是真正的医治哈。好了，第三点说，医治本来就已经在哪里了？已经在救恩里面了啊。我们如果这个救恩不被唤醒的话，会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不信。今天如果我不跟你讲圣经，我是跟你讲历史，讲我的经验，讲我的见证，我的神迹奇事，你不会相信的，那个对你没有用。有用的是什么呢？回到圣经里面来。刚才我们读过这几段经文，就是医治本来就在哪里？就在圣经里面，是不是？你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有医治呢？啊，而且要怎么样唤醒我们的医治的这种的能力呢？我们要透过圣灵进入到你里面去。 还有透过神的真理来理解他，这个真理全备的真理是什么，什么时候该医治，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得医治，我们都有一本圣经，上帝的话来唤醒我们的医治的能力，要唤醒哦，弟兄姐妹，你没被唤醒，就是重生很重要，重生可以使你敏感到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你要明白为什么会得这个，每个人都知道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犯罪了，是因为这个撒旦在背后 要攻击我，上帝在试验我，还是因为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依靠自己，我不顺服，这些病都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原因那就麻烦了，因为你没有去理解圣灵和真理的意识。好了，第四点是什么呢？信心不是医治的关键，我打了个引号，信心不是医治的关键。哎呀，我今天感冒了，我相信我身体是健康的，我身体是好的，我就对自己说一百遍，你一定，你没有感冒，你没有感冒，可以吗？你说我相信这个药吃进去，哎呀，马上就好了，这个药很灵，你相信那个药没有用啊，你相信自己没有用啊，你相信那个医生没有用啊，是不是？乃在什么？根源在于你跟耶稣基督有没有联合。耶稣说他担当你的忧患，你有没有跟他联合？你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让你啊，你说我不相信，哎，我不太信，所以你没跟他也没有关系，请问基督的那个医治怎么临到你身上呢？而且最后我告诉你，如果你得医治了，你愿不愿意荣耀神？你说哎呀，很凑巧了，今天就是我出去跑了个步，出了一身汗，所以感冒好了，你就不会归荣耀给神了。今天你吃了药了，哎呀，我吃了药了，那个药很有用啊，这个药是哇，我介绍给别人，那个药是很灵的。哎呀，我今天看个医生，那个医生很灵啊，那个医生很厉害，大医生，所以我你根本就没有归荣耀给神，你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得医治，例如这个牧师帮你按了祷告了，也抹油了，结果你没得医治，你哎呀，这个牧师按到了，这神不灵啊，哎呀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能得医治，你也不能得医治。好了，我们从这个宣信的这几个方面的真理来看，弟兄姐妹，真正的医治是神的主权，他要医治你要看你愿不愿意听他的话，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你不遵守，你不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医治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巧合。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宣信是怎么样去经历医治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医治的。我问大家，什么是医治？什么是神医？什么又是真理啊？我们来看看宣信他经历的是什么。好了，那宣信二十年来呢，他从小孩一直长到二十岁都一直得病，百病缠身啊，体弱多病。到十四岁的时候，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他读书啊读得多了一点点的书就神经衰弱了。大学的时候呢又一病不起，一直跟死亡做斗争，最后把生命交给主了。他说，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了，好一点点。但是毕业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年轻的牧师，在教会里面最年轻的，很有作为，雄心勃勃哈，努力工作，结果呢就因为心脏病发倒下。医生说，哎呀，你去休假吧，你不休假呢你就死定了。然后医生帮他开了好多的药，随身携带的药物有镇定剂，有阿司匹林，哎呀，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一发病呢就靠那个药。如果身上一旦出门的时候没带药，哎呀，忘记药了，整天都不安，哎呀，我会死在路上，我会死掉。他整天就靠着那个药，甚至他上讲台去讲道的时候说，哎呀，我在讲台上讲着讲着会不会断气啊？我一断气就进坟墓了啊！所以医生说你命不久矣，你命不久矣啊！所以你看，哎呀，宣信就很难过呀！哇，世上的医生帮不了他，医药也帮不了他，自己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他到处去找那些神医，就是哎呀，这个有一个人很厉害，他一按手一祷告的牧师一来，他就能够医治，我就去找他。结果他找了好多人帮他祷告，也没有用，也没有用。所以他最后怎么样，弟兄姐妹？所以第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的疾病怎么样？完全绝望了，没得治啊！反正他不再靠医生，不再靠医药，也不再靠身边那些什么东西了。他知道 他经历过这么多，从几十年来一直得病，一直不得医治，所以他觉得对自己的病完全绝望了。这个情形他才跪在主的面前，他来找主，他找主说不够，我祷告完了好像有点信心，但是不够。后来神感动他，他说你打开圣经，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得病的关于医治的经文全部跟我去过一遍。他就打开圣经，跪在神面前去学，看看圣经里面有多少关于医治的真理。他把所有医治的真理就过了一遍，他才完全的相信这个真理，才让他打开他的眼睛，原来他的问题不在医生，也不在自己的经验，也不在医药上，在什么？在对这个医治的真理不是全备的。他觉得耶稣救了他的灵魂那是不够的，因为耶稣来从创世开始他就是医治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必须宣讲这个。所以第二点，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中关于医治的真理。他说跪在神面前，他说神啊，从今以后我就相信你的圣经的话，我绝不怀疑你的医治，我不会因为说哎呀过时了，没有。他一直相信这位神呢就是医治他的主，感谢神啊，他就得到了这个医治的福音。所以第三点，他就接受了这个医治的真理是他基督福音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他相信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得救，哎呀，他还相信神要医治他的身体。好了，第四点就是讲的什么呢？他就要听到就要行道。啊，怎么行道呢？啊，他查考之后呢，啊，他就要怎么样？要去找人了，你知道吗？他就有个声音告诉他，你要去找医生。当他遇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告我不行的了，我还去找医生。我要去吃药。他说吃药也没有用啊，反正也是死定了，吃什么药呢？反正第四点就是说，我要去相信神的话，我就必须要知道这个药救不了我，这个医生救不了我。我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对他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不到绝望的时候，你始终会依靠你要依靠的东西。好了，所以他说之后呢，就他不但得医治，他还到处去为神做见证。啊，他说我听到不听到，我听到不行道就是罪，所以我应该听见了经历了，我就要告诉别人，教导别人。所以那个时刻他走进那个树林里面，他举起他的手，他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三个承诺，他对神说了三个承诺。你看下面许下三个承诺。第一，他说主啊，我有一天要见你的面，如今我来到你面前，郑重地接受神迹医治的真理。你的话语就是基督的福音，愿你帮助我永远不要怀疑这个真理，直到见你的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举起手来说，主啊，我愿意基督做我的大医生，我以后要见你的面，求你做我的医生，医治我的疾病，我疾病医治之后，我要为你做工，直到我完成你给我在地上要完成一切的工作。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心摆上。所以他一生都为主去做工，只要你给我健康我就被你用。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他又在神面前举起手说，主啊，我当以后要见你的面，我郑重地在你面前来宣告，我要把这个医治的福音来荣神益人，不但我自己要得到，我还要向人宣讲。如果别人让我来帮助他，我一定帮助他；如果别人不让我帮助他，那不是我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什么时候神让你我讲，你就打开我的口，我就讲，有勇气的讲；如果什么时候不开口，我就不做。只要你让我做，我就为这个真理做见证。好了，他做完这个祷告站起来，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奇妙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了，很真实的，他的整个的肢体四肢都感受到神强烈的同在。但是他没有去想，哎呀，我好了没有啊，我要不要找医生去检查一下呀，他根本不在乎感觉，他只在乎那种确信。他知道那个时候他跟神有一个关系，他相信神的主权临到了自己身上，他没有再怀疑过。所以离开之后还有声音在跟他说，哎，你现在应该看医生了。他太太说，你现在是看医生时间了， 他不动摇，他要与基督联合。如果基督叫他去看医生，他就去看医生；如果基督没有叫他去看医生，干嘛要去看医生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蒙主的医治不是说你得病和没得病，不是说你得医治和没得医治，而是要你跟基督有一个什么
关系？
关系，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把这个怀疑除去，这样的医治才是真正的为着服侍主、为着荣耀主来做的。感谢神哈！我盼望你在宣信的这个事上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当然神没有给你这个你一定要去吃药不要紧，你要去看医生不要紧，因为你领受的只是这么多，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啊，我跟大家说啊，你一定要知道，思想一下，你是否经历基督的医治大能，你有没有经历过？然后你是不是知道真正的医治是先要来查考神的话语，直到神的话语给你确信，而不是你自己听别人说，你不是听我说，你回到圣经里面去好吧。啊，也就是说，另外我告诉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接受耶稣做他的大医生的，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啊。但是我问大家，你相不相信神会借助教会的牧师长老来为你施行医治？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弟兄姐妹？但如果基督医治了你，你准备做什么？你会不会说，你一接受了医治，我为你祷告，你就医治了，你愿不愿意来接受洗礼，马上加入教会去服侍他，一生一世愿意为主去委身，而不会说我得医治了，我出去吃喝玩乐，开开心心，哎呀，我的胃医治好了，我就去吃，我吃，我身体好了，我出去，哎呀，吃喝玩乐。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病可能又会复发，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真理没有在你身上得到实现，得到实现。所以我讲讲我的例子哈。那我呢，知道吗？有我们说，我们当时呢，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做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圣经还是不是很熟啊。那个时候我是去到一个啊，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她信主了，然后她跟我说啊，她的那个婆婆啊，瘫痪在床上很多年了。半瘫着，一直让人去侍奉他，拉屎拉尿都在床上，哇，很惨的那个老人家。他说：“你去看他啊，我邀请你去我家看他，带他信主。”后来呢，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去他家，原来他的妈妈，他的那个婆婆躺在那里，就一直没有动。我们就在他躺的地方，在客厅里面，我们就在那里唱诗赞美，然后我讲圣经，就讲到医治的事情，然后就带大家祷告赞美。哇，那个老人家呀！眼睛都发亮的，哇！他看着我，哦，很开心。然后我说，哎，老姐妹，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我带你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医治你的，他不但能救你灵魂。他说我愿意。哇！我带他做完祷告之后，啊，我就再问他，我看他眼睛很亮，很想动的感觉，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为你求医治？他说我愿意。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知道了圣经，你愿不愿意接受洗礼？他说我愿意，我愿意一生的服侍他。哇，他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就对于那个神呢，就是很信，就是相信。我也感受到他跟我之间的信心就通了，通了之后我就说，姐妹好，我奉耶稣的名啊，拉你起来行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行走。哇，那个时候场面大家都在拍掌。哇，你看他们的家人真的是绝望了，但是看到他们的这个老人家起来行走了，哇，全家人都信主，全家人信主。然后我就奉主的名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就拉着他起来行走，去到在他的那个卫生间里面，我们就用那个热水就帮他洗礼了，帮他洗礼了。你看到很神奇的，哇，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都是因为他相信这个真理，都是因为他相信这位基督，跟他建立关系啊，而且他认识到自己有罪，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悔改，之后神就把神迹临到他，全家都信主啊，感谢神。但是这个事情呢，我常常就是在思想，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们当然是他之间有来过我们教会来聚会，来参加聚会，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们不来我们教会了，
我们回来
啊，对，我们就离开之后，我们也回加拿大来了，后来也没有看到他可能去教会。慢慢的，我听他们说呢，就是他再坐上了轮椅， 然后再去医院里面，进医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发现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医治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因着人的不幸，因着人不愿意来服侍他，就产生一个大的问题，他的病可能会再次临到他身上啊。所以我恳请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你看到的那个并不一定是真实基督在你身上的那种的真正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你要跟神建立关系，回到真理的里边。好了，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你也不查考圣经，你聚会也不回来，你常常说我得医治了，我又去世界，哎呀，世界又回到世界里面去，我跟你说，我不推荐你来祷告，我不推荐你来抹油。我跟宣信的态度是一样的，如果你来教会找我们，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可以为你祷告的话，我问你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对神有信心？第二个，我会带你查考圣经，你要学来查经，查经之后我要带领你一起来怎么样，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且要跟你说你要服侍神，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说我不行，我没时间，我没信心，我也没时间查考圣经，我也没时间来教会服侍神，那你就不用来寻求这个医治，因为这个医治是归给谁的？服侍神的人。愿意服侍神的人，愿意接受洗礼进入神的家的人，这种人才会施行医治，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的应许啊。当然有的人没有信之前也可能经历神迹，但是经历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进入教会，让他加入这个团体，让他去亲近神。好了，我们要知道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见到那些人不愿意相信，所以神迹奇事和医治就少了，是不是？你不信，这个神迹怎么会临到你身上呢？主耶稣不是遇到所有的人都去医治他，当然他可以医治所有人，但是他医治人都是有一些特定的对象，是不是？他看到那个人有信心，他看到那个人寻求主啊，我要来医治。例如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症的，就是他的血液的源头出了问题，就是那个血呀止不住，那个女人你都止不住，经常的流血就得这种病。那他12年找医生，花尽了所有的积蓄都没有得到医治，绝望了，他就一个人偷偷的在人群里面钻进去，去摸耶稣的衣裳，一摸他的源头就止住了，他就生命就恢复跟基督的关系了，然后他的病就得医治，对不对？哇，这个信心很重要。虽然他知道自己绝望了，但是他最后的希望放在谁身上？放在基督身上啊。还有一个人是彼得的岳父，他的岳母得了病，在家里瘫在那里起不来，耶稣去到彼得家里看着他，然后就为他按手斥责那热病，这是一个咒诅来的，他不是一个病来的，有时候这种发高烧有时候是一种的罪，斥责他离开他，结果他就恢复了。他的岳母一起来做什么呢？对了，马上就去服侍耶稣。他没有说哎呀我现在大病初愈没有力气服侍神，哎呀请饶恕我吧，没有，他的岳母一好马上站起来立刻去服侍耶稣，所以他的病是可以医治持续下去的，这种病是真正的得医治。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你得医治你不想来服侍神，那你这个医治就去找医生，就去吃药，没有必要来找这种医治。弟兄姐妹，我现在再次跟你说啊，我们在世上有一种中国人是很喜欢去看医生，对不对？中国人的看医生观念是什么？那个医生讲什么他都要听的，如果你去找那个医生你不信他，他就不会帮你治，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医生说我和你给你搭保票，或者说我跟你说你要找我才行，我才能医治你的病。所以看医生他是依靠医生，但是西方看医生不一样。我弟兄姐妹，在西方不是有，我们西方是你看我得病了，或者是 Nancy 我的太太得病了，她去找医生，医生会给我们看病，看完病之后就给我们开一个什么
药方，
那个药方你自己去怎么样，你自己去拿药，你拿完药你出去你凭信心相信这个医生讲的对与不对啊，我不一定要相信的，我这个药方可能不去拿药，我不去下回我都不一定要看医生有没有权利说让你一定要吃他的药，没有，对不对？没有。所以我们中西方的这种 文化的差异导致我们对医生的看法和对药的看法不一样。今天我告诉你，你如果不进入这个圣经里面，你也不知道我们耶稣基督要给你的药方，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不来查经，不来亲近神，不跟耶稣建立关系，你也是没有办法体会这种真正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信，你要相信，好吧？我劝你，真正的你要来信，进入真理里面，理解了真理，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啊，知道前因后果，知道为什么要医治，知道这个医治是为了什么。 OK， 好，我带家人做祷告，好吧？你跟我做祷告哈，我盼望你能在做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医治，好吧？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以后要去见你的面，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的罪，特别是我不信的罪。我郑重的在主耶稣面前相信接受神及医治的真理，我为你的话语，我从此以后不再怀疑。主啊，我相信你，你不但是我灵魂的救主，你也是我身体的救主，你是我的医治之主，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为我所做的一切向你悔改，求你医治我里面的疾病，不但我心里的意识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都求你医治我。我相信你医治我是为了让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得以成全。谢谢你，我敬重的在这宣告，主啊，我要宣讲，我要相信，如果你有需要我的医治，我就愿意为你做见证，一生相信，绝不动摇。求你听我的祷告，愿我有疾病的时候常常来到你面前，承认你是我的大医生，接受你的医治。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就是宣信的这个激烈的香膏。这个诗歌呢，现在你再来唱的时候呢，你可能感受不一样啊。就是世上的药是没有用，不是真正能解决你的，不是说你不去找医生，不去吃药，我没有反对。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药和医生的话，真正的对你来说是根源吗？根源真的不在这。很多人看病只能看你身体上的病，心理医生只能看你心理上的病，但是他却不能看你灵魂里面的病。唯有灵魂的问题解决了，源头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是不是？我求你要相信这个真理，就里面的罪和里面跟神的关系要放下，要解决，要顺服，我相信医治就临到我们身上，好吧？啊，基业的香膏，真正的香膏是耶稣基督，好吧？我们一起来唱。
当我伤心地环顾四周，这世界充满悲哭，破碎欲绝的心灵，苦涩的泪水流，我有时经不住疑惑，谁能怜悯或帮助？难道激烈没有香膏？难道没有医生吗？
第二段，
在主的应许里有医治，主的宝血是良药，我们借神儿子复活，胜过一切的软弱。神的儿女虽最卑微，却能分享主的荣光。 主宰激烈声势相告，他是那伟大医生。哦，众人生命多么悲惨，哦，众人生命多么悲惨，忠心流血如刀割，基督带来全被救恩，满足我们全需求，都因他们不信靠他，忠心即刻到处哭求，难道激烈没有相告，难道没有医生吗？让我们来证明他是伟大的医生。你想证明伟大医生吗？就必遵从主命令，小心顺服他的命令，柔顺躺在主手心，全然心靠毫无疑问，一切顾虑交托基督，你将发向激烈相告，基督才是大医生。
阿们，啊，愿主赐福大家，啊，愿今天的信息能够给你带来，啊，真正的释放，真正的释放。